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翱翔天际谈古今论道理，我是黄伟翔律师。今天是12月23号，我们第112场2002年的正式直播，多谢读友们的支持，2000位读友记得帮我大力的点赞这个直播，感激你们、哦、你的点赞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再短短的谈一下土崩事件的进展嘛、哦、第一现在我直接把图片发给大家看哦，很明显之前部长有讲商家这个银主是没有这个执照的，其实是不对的事情。你看现在雪州政府才要 draw up guidelines、哦、证明什么？证明之前是没有 guidelines 的嘛，证明之前是没有 guidelines 的。既然没有 guidelines， 你都没有一个规范给大家去遵守，要怎么去申请执照？你要有 guidelines， 要有规范，你才能发出执照，这是最简单的逻辑，最简单的道理、哦、所以通过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到、哦、然后你看它里面的内容应该是往这里哦，不是、哦、你看它里面的内容， Currently camping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resort or hotels are not regulated， 看到吗？是完全没有 regulation 的、哦、所以这个证实我们之前分享给大家的啦、哦、不是没有执照，有没有执照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在新生活报有读友也讲，有执照难道就不会土崩吗？有执照其实是可以避免土崩的，如果有规范其实是可以避免土崩的。比如在什么斜坡你不可以进行住宿或者是这些休闲娱乐活动、哦、你要有环境评估报告，然后安全评估报告你要交给市议会或者是州议会或者是相关的组织来通过来审核才给你，所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问题是一直都没有 guideline， 一直都是三不管、哦、所以之前说要申请啊，说没有跟住规则，是这些拖，完全就是拖迟，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哦、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哦、有些不懂法律的人会说没有管制那不就是违法吗？没有法律就是违法，这点是错误的、哦、就像我说的，你坐在路旁有法律禁止你坐在路旁吗？只要你没有危害到公路安全、哦、或者是坐在五角基，没有对不对？你坐在那边是没有错的、哦、就像抽烟，以前是没有法律禁止你在食肆吃的地方抽烟的，所以你是可以抽烟的，对不对？所以没有法律禁止的事情其实是可以做的事情，这点大家必须要明白。比如讲出口道德上不对，但法律是没有去禁止你讲出口的、哦、政府有规定的，有 regulated 的，有明文禁止的，这些才属于犯法。所以不要本末倒置，说没有法律的就是我们不能做的，这样我们公民权利是大幅度下滑的、啊哦、你对法律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应当是没有法律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政府要禁止的就要通过法律来禁止、哦、这个才是法律的意义、哦、这个才是法律的意义。所以 Kelvin、哦、我们的大哥，家里七层楼的那位大哥、哦、那天讲约他看世界杯决赛，可是我回到来太累了睡着、哦放他飞机，我到11点才醒来，10点多才醒来、哦、所以、也很累，也就没有出去。 Kelvin 跟我讲他遇到很多讲哎呦法律没有写的就是你不可以做，这些人其实是不知道自己的权益，你这样子讲是让自己的权益大幅度倒退、啊、所以、特别把 Kelvin 跟我分享的这个东西讲出来分享给大家。第二点是关于通灵人士帮忙找到遗体的、哦、这个事情我一直都强调、哦、宗教啊民俗信仰啊这些啊，其实信者恒信，不信者就当怪力乱神，没有什么好奇怪，也没有什么好抨击的，这是个人的自由、哦、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也不觉得会丢脸还是什么或不对、哦、或者是正确，这个是个人的信仰、哦、我们不应该去嘲笑嘲讽别人的信仰、哦、就算这个信仰是民俗信仰，对你来说是很可笑的信仰，你也不应该嘲笑、哦、但是我看到一个现象、哦、像通灵之前有帮忙，有没有帮忙我们不知道啦、哦、但是他讲了之后第二天确实有几具遗体就出土了，一个家庭的遗体就出土了，所以大家都说很准，然后确实有帮忙到。那今天消诊人员20多位消诊人员、哦、在那边一起祈祷、哦、他们是伊斯兰教徒，他们一起祈祷，祈祷了之后就找到多一具尸体、哦、这个也是被大家报道大力的报道、哦、新闻媒体大力的报道。但是你看下面的留言哦，每当涉及伊斯兰教，其实我们的铁粉很多华裔穆斯林哦， 信仰是自由的，所以大家不要去批判别人信仰。你看每当有伊斯兰教或者是友族同胞的民俗信仰的时候，大家都是抱着一个嘲讽的心态。我看到这个新闻下面就有人留言，不多哦，还好是不多哦，但是还是有人留言什么，你们要做工，不是叫你们来祈祷的哦，人家休息时间祈祷不可以吗？你又知道他们是用做工的时间来祈祷哦，然后你自己的宗教，你自己所信奉的信仰哦，通过通灵啊，通过祈祷啊，通过祈福来，你又不觉得有问题，但是对伊斯兰教你又会抱有另一种的情况哦，所以这些是不对的啦哦。我们马来西亚有伊斯兰恐惧症，这点大家都不需要去 deny 啦，真的有很怕伊斯兰教，像回教党做大之后，很多人都说我们要包头包头，其实你这样子讲是有一点羞辱，有一点贬低了伊斯兰教。你想一下，我们有很多马来同胞是只会听中文，会看中文哦，会写中文的，像 RTM2 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的 Rashida 拉斯达哦，其中一个主播，他的中文比你我都好啊，我写简体，因为我向来在电话是写简体的，我写简体给他他都看得懂哦，哦，所以很多友族同胞是看得懂的。当你这样子讲哦，你说那你看伊斯兰教做政府，回教党做政府就等于我们全部要包头了，你把包头当作是一个贬低的事情，这个在其他宗教来看是在这些宗教的信仰者来看，这个其实是一个侮辱啊，所以大家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哦。之前我就讲过 MH370 的时候有巫师王哦，巫师王在马来西亚巫师界我们觉得他很好笑，拿两个椰子很丢脸，对不对哦，而且他去到机场去做法，所以引起很大的关注，但他在马来西亚的巫师界确实是很有名的哦，很多达官贵人都邀请他哦，而且马来西亚回教徒，虽然回教是不允许这些巫师啊巫婆啊不允许哦，但是这个是马来民间的民俗信仰，就跟我们华人一样，其实你拜达多公拜土地公跟真正的正信道教，这个道教这个宗教是有一点差别，不是一点，是很大的差别哦。我这里有几本关于道教的书，是很大的差别的哦，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民俗信仰哦，所以我们要互相尊重，你要别人尊重我们的信仰，你就要尊重别人信仰。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相信有神，神就是外星人哦，我也相信有灵魂有鬼哦，但是我是无神论者，因为神就是外星人嘛哦，但是我们必须尊重所有的宗教。我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大家在嘲笑巫师王，可是大家自己想一下，当时有一个被 viral 的影片，虽然他没有去到机场做法，但是他在他的坛做法，然后他叫他的信徒拍起来 upload 上去给人家 viral 到完哦，他就伏击哦，请神上身，然后讲喝黑狗然后讲三天后飞机头就会起来，在哪里，在泰国的海湾那边，大家还记得那个影片吗？ viral 到全世界哦，一样的东西哦，所以大家不要有双重标准啦齁，对这些宗教信仰要敏感。我们可以不信，像我确实是不相信这种伏击，讲真的我不相信齁，我之前也有讲过清末的历史嘛，伏清灭洋义和拳齁，义和拳就是伏击上身可以刀枪不入齁，我不相信这种东西，但是我会尊重齁，我甚至我做法律顾问的这些神庙他们有做这些伏击的运动，我也不会去批评什么，上香就一起上香，就是这样子哦。包括去伊斯兰教的活动，包括去基督教的活动，祈祷就一起祈祷哦。我祈我的祷哦，我向我自己的外星人祈祷。所以大家不要双重标准，用自己的认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批评他人，这是不对的哈、哦。尤其在宗教信仰这一方面哦，很多冲突都是从这边来的。而且现在几乎是世界大同的社会了哈、哦，你不要以为你讲的东西只会在自己的同温层，在自己同个信仰的圈子里面流传，其实很容易就会被散播出去了哦。像我之前骂行动党的哈、哦，也被 viral 哈、哦，放马来字幕，有读友发给我说，洪律师，你看在马来的 TikTok 那边viral 了，说我是行动党的支持者，也对行动党不满。你看他们认为我是行动党的支持者，因为我有帮他们站台嘛、哦、但是我说没有问题啊，我讲的东西我是不怕人翻译的，我没有时间翻译，他们能帮我翻译是好事、哦、所以大家真的不要抱持着反正我讲只是我们自己这样讲就没有问题，其实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哦、这是第二点我要讲的。第三就讲一下，上个直播有讲、哦、我说很多个部长，我找了五六张照片嘛、哦、他们不同时间然后多个部长到访，这个是错误的事情、 哦，我上一个直播已经讲了，我不深入讲为什么错误，但是我看到有留言在我的YouTube 频道下面有留言，他们为这些部长洗地，他为其中一位部长洗地，他说这个部长去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不应该批评。这个所谓一定有他的道理，其实就相当于你是无条件相信这个政治人物，他根本不需要有道理，因为你已经认为他一定有道理了。这样子的想法是非常落后，非常不应该的事情。因为如果你抱持所谓一定有他的道理，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只是我们不知道他的考量，不知道他的考虑，没有在他的位置，那其实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在这个一定有他的道理这个保护圈之下。所以你作为政治的支持者，或者是民众、国民、公民，你是不可以抱持这种一定有他的道理，要他给我们知道他的道理。什么叫问政？问政是面向人民，面向人民群众，所以你要给人民知道你的道理，而不是我们人民去帮他找道理，而且还一厢情愿的认为一定有他的道理。你想一下，纳吉前进自己的户口有什么错？一定有他的道理吗？堂堂首相，你是首相没？你懂首相想什么没？他前进自己的户口有什么错？阿曼扎希也一样，他用阿布卡利亚，我忘记了建思基金啦，英文是什么了我忘记了啦，建思基金，他用慈善基金为自己的家人花费买单刷卡还卡债，有什么问题？一定有他的道理嘛，他是副首相嘛，他是这个基金的负责人嘛，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也没有错。如果抱持这样子的思想，你就是在崇拜这个政治人物，你是无底线的去信任政治人物，这个是最 classic 的 example，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犯下这种错误。政治人物是拿来监督的，不是拿来信任的，不是拿来相信的，不是拿来崇拜的，这点非常重要。然后第四点，有人说我们还是一样讲部长这个课题啦，因为很多人为部长洗地我真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要用为部长洗地。部长做错不代表我们要推翻他，我们希望他做好，以后不要再重复这样子的错误。所以当他做错，你必须告诉他这个是错的，这是我们人民的责任。我们人民的责任不是帮他洗地他拿着我们的钱，拿着我们的税金吃香喝辣，手握大权，有无限几乎无限的资源可以掌握，为什么你还要去帮他洗地？不要把自己当作是政治人物的奴隶所以我一直强调不要去跟班不要做盲目的支持者的原因就在这里了比如房地部长我的学长，有人说消防局是在他的管辖之下，所以他应该去，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受害者有老师有学生，那教育部长是不是应该去？营地露营是旅游业，那旅游部长是不是应该去除了消防人员，医护人员也有在现场医护人员有在现场进行治疗那卫生部长是不是也要去按照你这样子的说法，其实几乎 80% 的部长都应该要去了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种重大灾难发生，最重要的是统一指挥，而不是各部门自己管理，派自己的资源去。所以我们才有天灾管理机构。而现在天灾管理机构的部长是谁？就是阿曼扎希。所以我上一个直播我强调部长应该去，首相应该去应该去的部长就是管理天灾救援的部长，其实就是副首相阿曼扎希嘛。所以真正应该去的就只是这两个人，首相跟副首相阿曼扎希因为一个管理天灾，一个是统筹全局我国的第一号人物，发生这样子重大灾难，如果他没有去，绝对是灾难性的公关会大大损害他的形象，所以两个要去，但是两个应该一起去为什么要分开时间去这个是重点。其他的部长他们去最多只是慰问，最多只是去了解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功效救灾人员包括消防员，其实现在都在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之后，都是在那么天灾管理局的管辖之下，不再是你自己部门来管辖，他们会有统一的指挥所以不要为这些政治人物找借口了你看你这个借口如果适用下去，全部部长都应该去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骂教育部长？怎么你又不骂教育部长 哦，有老师学生罹难，这么多老师学生罹难，怎么教育部长没有去？对不对？叫事实是他们不应该去，所以未来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这些部长也不应该冲去哦。其实我直接讲，你去，你其实就是作秀罢了，因为你只是慰问，你只是去关怀，你帮不上什么事情，反而会添乱，占据了宝贵的救援时间。好、哦、啊、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最后再提一提了哈、哦，刚刚啊、我们收到消息嘛哈、哦，在12月2号部长宣誓之后，现在已经三个礼拜后，终于理清这个联邦直辖区部是 under 首相署哈、哦，联邦直辖区部是一个废的部门，我之前已经讲过了，其实应该直接废除。哦，它是其中一个我列为应该废除的，包括高教部，包括农业跟农机工业部，其实应该合并，包括经济部应该可以废除。哦，所以安华削减内阁的力度还不够，但是他有28个，我算他及格啦，因为没有高过老马2018年的内阁，这些我之前都讲过了。哦，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 redundant， 就是多余的部门。哦，直辖区部，之前新闻报道啊，这个不是我讲的哈、哦，Berita Harian The Star 他们都有报道，直辖区部是在 Ahmad Zahid 的管辖之下。现在三个礼拜之后，终于这个直辖区部他们正式讲是交回给首相署。哦，我不知道是原本就是要安排给首相署，还是因为意识到 Ahmad Zahid 管辖太多部门。像我讲 Nama 这个部门，其实上个星期才宣布交给 Zahid， 就是在他们宣誓之后一个星期，上两个星期，好、哦，宣誓之后一个星期才宣布说 Nama 这个很重要的天灾救援的权利是交给副首相 Ahmad Zahid 来执行。以前他是由一个部长专门执行，哦，就是 Special Function， 哦，就是特别事务部长，哦，所以不知道是他意识到 Ahmad Zahid 掌握太多个部门了，把上一届政府三个部门都交在 Ahmad Zahid 之下，还是本来就要给首相署，这点我们不知道。哦，但是他们政府内部可以随时把一个局一个部门移去另外一个部门，这个是很常有的事情啦，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包括有一些重叠的部门啊，像经济部、MIDI 跟财政部，其实他们一直都会调整底下的这个所掌管的机构，所以这个是正常的事情。所以联邦直辖区部，我刚才说它是废的，但是它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特赦法令之下，哦，特赦法令之下，它里面讲清楚，如果是在联邦直辖区犯下的罪行，就是在 KL、在 Labuan、在 Putrajaya 所犯下的罪行，你知道 Putrajaya 几重要吗？任何部长贪污都是属于在布塔加亚嘛，因为他的部门他的工作地点在布塔加亚嘛，哦，所以联邦直辖区犯下的罪行你要特赦，他的特赦局的当然成员除了是 AG 或者是 AG 委派的成员，就是联邦直辖区的部长，哦，如果是 Zahid 掌管这个联邦直辖区，那他就是负责联邦直辖区的部长嘛，那他就会 chair 这个 pardon 的 meeting，哦，有五个成员，一个就是该区的部长，如果是州就是州首长，然后一个是 AG 或 AG 的代表，那三个是由阿公委任的人选，哦，阿公委任的人选当然是基于首相的 advice 来委任了，哦，所以这个特赦局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特赦可以把即便你是证据确凿也可以马上把你救出来，哦，所以如果现在是交由它降格为一个局，联邦直辖区部变成联邦直辖区局，然后现在在首相署之下，但是这个 pardon 法令它并没有改，哦，它还是说掌管这个联邦直辖区的部长，所以按照道理来看应当是安华会 chair 这个 meeting， 我也希望是安华 chair 这个 meeting，哦，但是有一种说法是Ahmad Zahid 是 你看他的部门有 Wilaya，哦，联邦这个字，哦，有 Wilaya， 所以也有可能是他，我希望不是他啦，哦，是安华。因为为什么？因为要特赦纳吉啊，纳吉是在九月头的时候提交他的特赦申请书，跟安华一样啊，他们进监牢的两个星期里面，安华也是两个星期里面就提交他的特赦申请书。我上一个直播有讲到安华的特赦，哦，安华是一个多月他的特赦申请就被拒绝了，现在纳吉的特赦申请已经超过三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没有驳回他的特赦申请，为什么没有消息，哦，这点是 不应当的事情。哦，我大家要知道哦，安华第二次坐牢，送他进去坐牢的人不是老马哦，是纳吉哦，是纳吉拒绝安华特赦的也是纳吉，所以安华应该是不应当给Zahid 任何的脸呐、啊、哦，该拒绝的就拒绝了，这个是很明确的事情。可能我猜测了哦，安华是要等新的总检察长上任，像我刚才讲，第二个当然成员是总检察长嘛，哦，然后接下来三个成员一定要跟总检察长讨论，然后交由阿公来委任，哦，但是最后决定要不要特赦的权利是完全掌握在阿公的手上的，哦，这个我有特别去查过法律，哦，之前安华的时候我就有去查过法律，因为写文章嘛，哦，特赦的权利虽然有一个特赦局，然后有刚才我说有五个成员，他们会给阿公建议，但是特赦的权利我们的联邦法院已经有做出判决了，元首是不用跟随特赦局的建议的，他可以不跟随特赦局的建议直接给特赦，或者是特赦局认为不需要给特赦的，他也可以直接给，或者是他可以拒绝特赦局的建议，所以这个是我们皇室国家的特权，这点要明白。但是大多数时候啦，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会 follow 特赦局的意见，像 Tommy Tommy 的书里面也有讲到这一段啦，我看到有读友说，洪律师我已经拿到你师父的书了，拿到的书大家一定要读啦，里面有很多内幕，也可以给大家知道政府是怎样运行的，因为它是以第一手资料，所以里面也有讲到他跟元首啊，跟这些各州的苏丹开会的情况，值得一看。好，那我们第一个讲题就讲到这里。